上海解封企业并未松绑，经济难恢复，中港官员又一噩梦，在应资产将被审查。中国五月 PMI 指数连续第三个月收紧，德州枪击案后，枪支弹药制造商股价飙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李家超就任香港特首前夕，超过百名英国国会议员联署致函英国外相，促请英国政府审查中港官员的在英资产，为制定针对香港的制裁名单铺路。外界预期警察出身的李家超将继续执行北京的铁腕治港政策。这次联署共获110名跨党派英国国会议员参与，包括86名英国下议院议员以及24名上议院议员。他们致函英国外相特拉斯，促请英国政府审查和侵犯人权有关的中港官员在英国的资产，为推出针对香港的制裁令而铺路。联署信直斥香港官员表里不一的做法，这些香港官员和他们的中国伙伴一同谴责所谓的西方干预，公开攻击英国履行对港人历史、法律和道德承诺的权利，却同时继续将他们的财富隐藏在英国的物业中，这个是不对的。总部设在伦敦的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4月底发表的报告指出，共有21名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和立法会议员在海外持有物业，其中有5名香港官员和6名香港立法会议员在英国持有物业，而他们都持续打压香港人权。这些人包括食物和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商务和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以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等，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君彦、霍启刚和林新强等。联署发起人之一英国保守党议员、保守党前党魁伊恩·史密斯表示，英国应效仿针对俄罗斯的手法制裁中港官员，而制裁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掌握中港官员在英国的资产。英国政府已经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超过100间企业和过千名个人做出制裁。上海将在6月1号解封。上海市民政局官员3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除中高风险地区和封控区、管控区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居住本社区的居村民出门回家、复工复产员工上下班。这个表明6月1号后，如果还有居民小区继续被封闭，全面复工复产就依然是空话，而且封闭导致的物流中断并未真正缓解，缺工的同事还缺了，供应链的恢复仍不是一朝一日就能够解决的。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斯拉和大众汽车在上海的工厂计划在6月10号之前继续将工人隔离在闭环管理系统中。特斯拉上海工厂的10000多名工人被告知要继续留到6月10号，公司希望有10日的缓冲期以确保生产稳定。特斯拉从3月下旬起因上海封锁而关闭大约3个星期，造成42000辆的产量损失。特斯拉自4月19号复工复产以来，维持了1个月左右的单班生产，直到5月23号特斯拉开始进行双班生产，工人被安置在废弃工厂和一个旧军营中，白天班和夜班工人在临时宿舍共用床位。大陆媒体报道，一位相关人士表示，由于物流涉及到跨省疫情防控等多方面复杂因素，因此特斯拉生产还未有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彭博31号报道，大众汽车与当地合作伙伴上汽集团亦同员工说，闭环系统将保持到6月10号，所有住在现场的工人都被要求留下来，而其他人则可以留在屋企。另外，解封后很多人想快些逃离上海，这亦对上海小企业的恢复造成影响。上海市民杨先生对本台记者表示， 一啲到上海打工嘅、开餐厅同糕点店嘅好多外地人都离开咗上海。上海虹桥火车站一票难求，封控伤透咗佢哋嘅心。目前上海市民出行仲有好多不便，进出小区、复工复产、入商场、医院、坐公交车都要求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5月29号，党媒新华社喺报道中亦承认，疫情俾上海发展带嚟咗明显嘅冲击。企业复工复产面临嘅一大挑战系人员到岗同产能恢复情况唔理想，有啲企业达产率仲唔到50%。报道仲话，上海系我国最大嘅经济中心城市，2021年经济总量达到4.32万亿元。假如4.32万亿元系真实嘅数据，咁样上海经济停罢咗近3个月，一年嘅1/4就冇咗啦，亦就系经济损失上万亿元。呢个仲包括反复嘅核酸检测、建立封闭隔离设施同配送物资等嘅花费，上海就损失咗上万亿元，相当于全国 GDP 损失咗近1%。咁样其他城市被封闭，物流被人为中断，又会损失几多 GDP 呢？虽然上海解封，但而且清零政策并未有结束，预计20大召开前不会停止，这个又将比中国经济造成几大的损失呢？中共政府5月30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达到 49.6， 连续第3个月低于50的水分岭，处于萎缩区间。北京政府宣称，随着一些城市放宽了疫情限制，制造业活动正在恢复，而行业质疑中共发布的数据未能反映动态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真正影响。美国投资管理公司卢米斯塞勒斯的分析师指出，目前的情况还不好，动态清零对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冲击，导致经济回归正常的进程变得非常的缓慢。专家表示，在清零政策下，北京政府在缺乏资金的状态下，可能会增加债务来弥补。野村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廷的团队发布报告指出，最新一轮疫情以及3月中旬以来的广泛封锁，导致北京政府收入急剧下降，造成资金缺口大约是6万亿元人民币。另外，土地销售收入的额外损失达到3.5万亿元。接下来，北京政府很可能会出台刺激政策来弥补资金缺口。在大陆社交媒体上，有网友质疑官方的数据，说这样的数据出台，看起来五月份的疫情一点都不严重。还有网民调侃说，大陆财经专家亦很难，中小企业的 PMI 萎缩还要解读出形势大好的结论。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整个行业都对五月份经济的感觉很差，好像小鹏汽车、腾讯甚至华为这些公司的高层都会公开诉苦，北京发了一个自欺欺人的数据，财经行业不敢解读，但是不代表经济没有问题。美国德克萨斯州一所小学在5月24号发生致命的枪击事件后，一些枪支和弹药制造商的股票大幅上涨。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枪击事件发生后的2日内，美国最大的手枪生产商史密斯文森的股票上涨了 8.4%。 美国最大的枪支制造商特斯姆鲁格的股票跳跃了约 5.7%。弹药制造商欧林公司的股票跳涨了 3.8%， 枪械弹药生产商弹药的股票大涨超过 12%。 弹药制造商远景户外的股票在枪击案发生后的第二日跳涨了 9% 至 38.24 美元。这个亦表明投资者预计枪支弹药的销售额将大幅上升，因为每一次在可能出台更严格的枪支管制立法之前，顾客都会涌向枪支商店购买新武器并囤积弹药。这种情况之前发生过好几次。2016年，在一名枪手在奥兰多夜总会杀死49人之后， 史密斯民心公司的股价跳涨了 20%。 2019年在俄亥俄州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后，枪支制造商的股票价格亦出现了上涨。纽克文大学创业和创新项目的执行主任布莱恩·马克斯对华盛顿观察家表示，典型的逻辑是这个是一个未曾预料到的令人震惊的事件，作为大规模枪击事件的结果。民众的反应是政府预计将采取立法措施限制民众获取弹药和枪支。在乌瓦德枪击事件发生一日之后，拜登在讲话中谴责了美国现有的枪支法律，同时呼吁立法者勇敢面对非常强大的枪支游说集团。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人民拥有枪支的权利，反对控枪方认为拥枪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不应因噎废食。在欧盟宣布达成局部俄罗斯原油禁令后，美国原油价格一度达到每桶119美金以上，触及3月份以来的高点。欧盟协议中暂时将通过管道输送的石油排除在外，来换取匈牙利的认同。禁运令将导致三分之二的俄罗斯对欧盟出口原油受到制裁。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0号指出，一些成员国正在考虑暂时给俄罗斯参与原油生产协议，这个将能够帮助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家顺利增产原油，弥补俄罗斯的份额。欧佩克的代表说，目前俄罗斯在技术上无法有效地参与欧佩克的协议，这个在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共识。31号以色列和阿联酋签署了一个全面的自贸协议，大约两年前由美国牵线，两国正式展开外交往来。自贸协议涵盖以色列和阿联酋双边贸易的 96%，目的是帮助两国双边贸易在五年内增长超过100亿美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